当然圣经里面的情况有很多，然后他就一直讲这样，好，然后呢我就不太爱听嘛，因为不太爱听了，他就告诉我，他说老人家的话哦，你可以不听没关系啦哦，但是哦你一定要哦把它记下来哦，他说哦你就用个小纸条，然后写了以后哈，然后把它揉成一团，那丢在抽屉里面，那等到有一天，长大了以后呢，嗨，你就会知道我讲的是对的的。好，那不过我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哈。那我为什么在刚刚突然想到这个故事呢？那我突然发现我也开始变得老人了，因为我真的对诸位同学呢突然升起一种好想跟诸位讲很多，诸位啊你们应该怎么样啊，你们应该怎么样啊，那但是呢事实上跟我当时的情况一样，你们大概不会爱听。好，我们今天这对谈这个课程啊，就是等于四天结构当中的最后一天，就是你眼前下手的时候该怎么做。那其实下手该怎么做哈，在抉择的那天郑老师已经有提过了，然后昨天尤教授也有提过了哈。那我今天要提的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促成我们生命成功的因素，除了几个老师讲过的努力以外，然后改变你自己以外，其实还包括一个因素，就是机运人的运气啊，这样啊，不晓得诸位同学你们感受到说运气的好处啊。当然呢，不久以前台南有一个中了9亿多的乐透的人他最后捐了2亿出来，他就会知道说他跟大家讲说，因为他读了秘密那本书然后他就按照去做，后来真的中奖了，那引发很多人马上几天以后秘密这一本书呢销到没货了那这是什么机运。我在想说，我们如果能够不用9亿，我们不太贪心，只要3000万就可以了，对我们的生命有个3000万那多好啊。我自己人生走了40几年，一样我们大学同学一路上来的，那我确实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人的生命在某个点的那个时候，你正好碰到一个贵人，然后在某个点你想做生意，就碰到某一个生意，然后那个生意正好是你一踏进去然后正夯的东西，然后你就上来了，那也有人踏错的。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跟我说他感叹了，真的是生命有些时候单单努力也不够。他说他的就是我那个朋友的朋友，他说到了年纪大了才体认到说人的命运由不得你自己的。他是这样子，他还在深坑在2000年，就是那个民进党政府上台的时候，那他就在深坑买了一块土地，那一块土地总共800坪而已那他是属于国有地，但是因为呢他是比较靠近都市的，所以他就看好说这个换政府上来所以呢他就打算就是说到时候就运作一下 然后就可以你土地变更变成建地的时候，他就赚了很多倍啊。因此他的这个如意算盘呢，就从2000年开始打算，终于一步一步一步完成他的这个梦想的时候呢，到了2008年，这个梦想就破灭掉了。好，结果呢，他想要把那块土地，然后送给深坑的乡公所的，乡公所说：“抱歉，你赠送我也不要。”为什么呢？因为那块土地哈，每年啊要缴十几万的税，好税金，单单缴税。然后呢，乡公所说：“我没能力啊。”啊，那他说：“那再送给朋友，朋友看一看，说现在那块地不可能变更了，所以呢也没人要。”他说：“人生真惨啊，什么时候买了一块地，然后每一年呢就缴税，然后呢那棵树种继续种在那里，然后一动都不能动啊。”然后呢，他说：“还好哦，他的这个有一失，另外得了一得，就是。”他也是在20年前左右，在台北哈，有一条复兴北路，以前那里有一条地下道，他在那个地下道的那个口旁边就是买了一个平房啊，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时候在台北市东区那边很热闹，但是呢复兴南路的复兴北路那个就火车的那个地下道的那里呢，就非常的就不太热门这样，所以他房子呢丢在那里啊，结果丢在那里的时候就是说一直都没有派上用场，这样要租啊也没什么人租，因为没办法做生意嘛啊。结果没想到若干年前，就政府就把那个地下道填平了，因为现在火车都地下化嘛，那当他一填平的时候呢，哇，旁边有威风广场，结果呢，他现在的那一小间大概10平左右，每个月的租金20几万，他说啊，真是还好，那个时候差一点卖掉了，因为他就想说根本没人要嘛，然后就想用很便宜的地方的钱卖掉了。这里面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人生你要成功除了你个人的努力以外，还有某一种机运嘛，对。好，那这个机运在我们数学来说纯粹是一种几率问题，你中乐透那是几百万分之一，然后多少多少分之一的这个几率嘛，对。但是呢现代呢这里面帮我们找出的另外一条可行之道，除了机运以外呢，你可以把它呼唤来，机运呢可以掌控在你手中，那这样子这个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好，所以呢秘密这一本书出版了以后在美国销售了600万册啊，这是美国呢除了圣经以外这个历史的这种流行书了流行书的这个在第一名。台湾目前销售了60万册，60万册也是台湾的目前的出版记录当中第一名这样。那不晓得诸位同学，你们有人看过这本吗？有看过举手。哦，好，谢谢，看来有三分之一的已经看过了好，太好了。这本书的作者当时他是这样，就是说他是澳洲的一个电视工作者，结果他的生命曾经碰到很严重的困顿他的这种事业不顺利，然后人际关系很然后自己身体不好，然后家庭的那个很多的那个问题发生这样。有一天在他生命低潮的时候，他的女儿送给他一本100年前的古书，结果一送他心里面看的时候非常的惊讶，他说原来人类当中很多的那一些伟人，他们都有一个相共的秘密这样。 哇，他这个看到这个秘密，他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从他生命谷底里面找到一个救生圈，而这个救生圈告诉他说，原来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那因此呢，他就想，那一百年前的人是这样，那现在有没有这个机会呢？所以他呢也就跟着哈、再去找。因此他上网开始去找说，那现代的这些在推展心灵的人当中哈、那有没有人哈、这个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思想的？就他上网了，然后一找到二，找到三，结果找出了一堆心灵的导师，那他们在讲的内容呢，居然都是一样。所以让他很兴奋的呢，就决定去访问这些人啊，所以他呢就坐飞机跑到美国啊，然后把这些人呢在推展心灵的这些人，然后他们的意见看法把他给录制下来。所以后来他出了一个DVD， 就没想到这个 DVD 一出来的时候呢，哇，非常非常的轰动。这个 DVD 有个很有趣的特色，他是什么，把某甲某乙某丙不同的人哈，然后他第一句话是某甲讲，第二句某乙讲，第三句某丙讲，第四句某丁讲，就是他要就证成说，其实他们的想法都是有着相共的特性了、所以才有办法把不同的人然后凑成一整个完整的这个句子这样。就后来出版了以后，头先出版 DVD 嘛，就出版了的时候，哦，各种的这种雪片纷飞啊，就是各种的信件通通，整个就寄到他那边去。说他因为实践他这个秘密而改变他的人生啊，那所以呢接着呢就变成他就出书，就变成非常畅销的一本书了呢。当然这里面因为他这个等于是他是编撰者啊，他不是一个思想家啊，那他只是把各种的想法当中发现有相似的什么拼凑出来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缺陷，是看不到一个很明确的思想脉络，或者很多思想感觉到有点模糊，或者诠释某些思想上面似是而非的，但是这一本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就是说，总体来说，过去我们人类看问题的时候，总是认为客观理性的分析，然后你认为说你按照。你读更多的书，建立更多知识，然后产生更多行动力，也正如我们前几天所介绍的那个九个方法或者几个方法，用外在客观的运作，然后得到外在客观的物质，这是我们人类的想法。但是这本书一个打破一个思考的方向，就是它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心啊，你的内心。可以召唤外在的世界，你的内心可以改变外在世界跟你互动关系。其实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有着蛮多的参考价值的。好，那他这里大概呢，这个一个这本书的总的核心思想啊，他等于是在强调一个吸引力法则了。他先讲他说，你的内心。当你的心在运作的时候，那你的心什么样的念头想法会马上吸引同类的想法念头，然后吸引到你的心里面来，这是他的第一个原则。这里就说我做个比喻，就是说诸位有没有感觉到说，某一天当你觉得今天很倒霉的时候，然后你碰到早上搭公车，就是你有点来不及了，然后就赶着公车，结果呢这个你心情的不好，结果你上公车的时候居然被司机骂一句说怎么这么慢，然后呢一直加重你的情绪不好，结果到了学校的时候呢居然又被老师平常没点名，今天居然点名，然后把你点为迟到了，然后中午去吃餐厅吃饭的时候你端的那个盘子，然后居然呢就一不小心，然后上面的你的那个汤呢居然倒到地上去了然后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跟你妈妈吵一顿有没有那种好像你的倒霉会一直连续， 在他的说法就是，因为你今天你的心吸引了一大堆会发生负面事情的情绪在你心里面，所以等下倒霉的事呢，你就会一直连着来了。当然他说，那这样的话你美丽的事物也可以这样召唤咯。所以这是他这里面呢所讲的一个重心点。那你怎么样子保持你的心，让你的心呢一直处在一种正向状态里面，美丽的光明的。好，这个做个例子，就他说，我们大部分人的想法，你认为你是在处在正向，但是这一本书里面他说，你的想法都其实都处在负向。他说，我不要生气，最后就我不要生气，你是注意在生气这一边，对不对？然后就说，我不要不快乐，然后我不要担忧，我不要什么？他说，检查我们的心里面，你要改变你生命所有的动力，通通都是从负面资料里面，然后要把负面去除。但他这一本书建议我们，你不要这样想，你把这边停下来，你想说你是一个平和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开心的人，然后你是一个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当你这样子想的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就会移到正面这边去。不晓诸位有没有那种经验哦？我是上个星期哦，因为我常去台中，然后我每次要离开我那个房子的时候，就稍微打扫打扫。那因为这次要来办这个营队，所以我离开比较久，所以我决定就把它地拖一拖。平常我都感觉那个地还蛮干净的，当我开始认真拖地的时候，我就蹲下来，结果开始拖的时候，你就发现地很脏，地很脏，然后我就把那个污垢啊污渍要把它擦掉。是，然后你擦一擦，你会发现大的污垢擦掉了之后，你看又看到小的污垢，对不对？然后再擦，小的污垢擦掉之后，你会发现还有很多毛屑。因此呢，你怎么擦怎么越擦越感觉越脏的感觉。我就陷入了一种沉闷的情绪，就是说再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因此我开始憎恨这个地板。我想劝我的朋友们，以后你们住房子买房子就不要用抛光石英砖啊，那个抛光石英砖，当你开始住进去非常亮丽美丽，但是当你开始有了污垢的那个时候，那个污垢是那么的清楚的嘞。对，因为你的心注意到不完美的一面的时候，你就越看越不完美，你努力要去除，可是去除不掉。大概类似这样，他说最后你的心就被绑住了，被你的负面情绪完全捆住，捆住的时候你动弹不得了。然后你的心就越来越沉闷，因为你觉得你永远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你，然后你就是个笨蛋，然后你是一个怎么样。如果诸位你很怕你的语言能力很差的人，你千万不要想说我这个语言能力不行，你心里一直这样讲，你就在自我暗示说你不行，然后你一定不行，你天生就是不行的。那么你将会越来越不行。好，他第二个原则说，你的心不只是会召唤你的心的念力，而且是什么？召唤后续的心念的念力，而且你的心还会影响到外面实质上事物的改变。这个事物的改变，他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所想要拥有的幸福快乐，甚至你所想要的一个你的理想的情侣，然后一栋你理想的房子。也可以透过你的心去召唤它，把它招到你的生命里面，然后来拥有。这个就蛮神奇的啊。就乐透的那个人，他就是他心里面不是他设了三个愿望嘛，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就是他想要赚钱，赚到今年可以出国，三四月可以出国，他这个部分就满愿了。第一个我忘记了，第二个是这样，第三个他想要中两亿嘛，中两亿乐透。就没想到中到9亿啊，把他吓死了，所以后来他就捐出2亿吧。你外在的世界也可以透过你的心去召唤他，这一点就大部分人就很难相信了。 所以呢，我看那个哈，那个这个新闻，然后网络上就有人评论说，那这样子天底下如果所有的人哈，那大家都这样子都读这一本，然后大家都这样，那乐透怎么办？会大家都中吗？啊，不会嘛，对不对？哎，但是这本书其实有答案，他说为什么？其实真正有信心、有这个信念，认为你可以获得的人其实很少，哎，是不是这样？至少在写那篇人，他自己就一定不相信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心里面那个信念要坚强到你是认为说一定可以。他说这个信念很难升起来，对，这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难题就在这里啊。好，但是不管怎样，他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召唤，还用你的生命去召唤。当然他的召唤的那个过程里面，他有接着又有第三点了，他就说你要先想你已经拥有了，不是想说你没有然后你要去召唤他。好，就例如说你想拥有一栋房子，你现在要先想说你已经住在很美丽的房子里面，然后你每天在这个舒服的房子里面享受着这样子很美丽的音乐，你要先把你这种现在的拥有这个心情先产生起来。其实第三点哈也很难，因为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不行，我没有，然后我要去找一个拥有，其实这个心是很强烈的嘛，对，所以这个在这上面是非常非常困难。好，没关系，这是这里面的这个观点了哈。我想他的这个所叙述的重点，我有一些东西，特别就是说一些接触佛法的朋友们，他们对这本书蛮感冒的，就是说你去召唤那个房子啊，召唤亲密爱人啊，他觉得说这实在是不太高尚，哈，应该召唤一些比较高尚的啊。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问题是我们需要啊，对不对？所以才会想要去召唤这个啊，对。好，那真的可以召唤得到吗？好，这本书提了很多见证人啊，哈。那我这里先播放两段这样。当然，这里面不是我把那个召唤房子、召唤爱人、召唤金钱这些，我就不播。我播两段哈，召唤你生命里面觉得可能对自己诸位同学需要的东西哦，然后播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下哈。
It's called self-healing. You get a wound, get it. You get a bacterial infection.The immune system comes and takes care of those bacteria and heals it up. The immune system is made to heal itself.
Disease cannot live in a body that's in a healthy emotional state. Your body is casting off millions of cells every second, and it's creating millions of new cells.
In fact, literally, parts of our body are replaced every day. Other parts take a few months, other parts a couple of years.But within a few years, we have a brand new physical body.
If you have a disease and you're focusing on it and you're talking to people about it, you're going to create more diseased cells. See yourself living in a perfectly healthy body. Let the doctor look after the disease.
You have two people, both stricken with something. When one chooses to focus on joy, they choose to live in possibility.They choose to live in hopefulness. They focus on all the reasons why they should be joyful and grateful. Then you have the second person. Same diagnosis, but they choose to focus on the disease. They focus on the pain. They focus on the woe is me.
When a person is completely focused on what's wrong in their symptoms, they will perpetuate. The healing will not occur until they shift their attention from being sick to being well.Because that's the law of attraction.
Happier thoughts lead to essentially a happier biochemistry, a happier, healthier body. Negative thoughts, stress, are shown to seriously degrade the body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brain. Because it's our thoughts and emotions that are continuously reassembling, reorganizing, recreating our body.
Remove physiological stress from the body, and the
this is what it was designed to do. It heals itself.
I've seen the kidneys regenerate. cancer dissolved. I've seen eyesight improve and come back.
I always say that incurable means curable from within.
You can change your life and you can heal yourself.
Well, my story begins on March 10, 1981. It really changed my whole life. It was a day I'll never forget. I crashed an airplane. I ended up in the hospital completely paralyzed. My spinal cord was crushed. I broke the first and second cervical vertebrae. My swallowing reflex was destroyed. I couldn't eat or drink. My diaphragm was destroyed. I couldn't breathe. All I could do was blink my eyes. The doctor, of course, said all my life I'd be a vegetable. All I'd do is blink my eyes the rest of my life. That's the picture they saw of me, but it didn't matter what they thought. The main thing was what I thought. I pictured myself being a normal person again, walking out of that hospital. The only thing I had to work with in the hospital was my mind. And once you have your mind, you can put things back together again. I was hooked to a respirator, and they said I'd never breathe on my own again because my diaphragm was destroyed. But this little voice kept saying to me, breathe deep, breathe deep. Finally, I was weaned from it. They were at a loss for an explanation. See, I could not afford to allow anything to come in my mind that would distract me from my goal and from my vision. Well, I set a goal to walk out of the hospital on Christmas. That was my goal. Later, I walked out of the hospital on my own 2 feet. They said it couldn't be done. That's a day I will never forget. For people that are sitting out there right now watching this program that are hurting, if I wanted to sum up my life and sum up for people what they can do in life, I would sum it up this way in 6 words. Man becomes what he thinks about.
Have a tendency to look at the things that they want and say, yes, I like that. I want that. However, they look at the things that they don't want and they give just as much energy, if not more energy, with the idea that they can stamp it out. They can eliminate it, obliterate it. In our society, we've become content with fighting against cancer, fighting against poverty, fighting against drugs, fighting against terrorism, fighting against violence. We tend to fight everything we don't want.
Anything we focus on, we do create. So if we're really angry, for instance, at a war that's going on, or strife, or suffering, we're adding our energy to it. We're pushing ourselves. And all that only creates resistance.
The reason that what you resist persists is because if you're resisting something, you're saying, no, I don't want this thing because it makes me feel this way, the way I'm feeling right now. So you're just putting out this really strong emotion of, wow, I really don't like this feeling, and it's there, and it just comes racing towards you.
You know, the anti-war movement creates more war. The anti-drug movement has actually created more drugs because we're focusing on what we don't want, drugs.
How much sense does it make for us to give the problem all of the energy as opposed to focusing on trust, love, living in abundance, education, peace?
Mother Teresa was brilliant. She said, I will never attend an anti-war rally. If you have a peace rally, invite me. You know, she knew. She understood the secret. I mean, look what she manifested in the world.
So if you're anti-war, be pro-peace. If you're anti-hunger, be pro-people having more than enough to eat. If you're anti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be pro his opponent. Often elections are tipped in the favor of the person that people are really against because he's getting all the energy and all the focus.
You want to focus on what you want, not what you don't want. It's okay to notice what you don't want because that gives you contrast to say, well, this is what I do want.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more you talk about what you don't want or talk about how bad it is, read about all of that all the time, and then say, oh, how terrible it is, well, you're creating more of that.
You know, so many times people say to me, well, James, I have to be informed. Maybe you have to be informed,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inundated.
I always say when the voice and the vision on the inside become more profound and more clear and loud than the opinions on the outside, you've mastered your life.
Learn to become still and to take your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you don't want and all the emotional charge around it, and place the attention on what you wish to experience. Energy flows where attention flows.
It's not your job to change the world or the people around you. It's your job to go with the flow inside of the universe and to celebrate it inside the world that exists.
我们大部分人类活动一辈子都在改变外面的世界。